说年长的占70%，在职的大概占20%到25%左右，然后啊，青少年占5%，这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整个教会的年龄层的一个结构。然后我们在神面前就思考，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年龄层的结构，就是一个高龄化的教会啊，它的活动力啊，当然相对的就会比较弱。所以我们呢，在教会生活，你第一个优先的考虑是什么？一定要得着在职青年呐、啊，不像十二会的，像放眼望过去都是在职青年，这个教会才有盼望嘛。就在职青年像教会中的腰一样，腰如果不强壮，整个人立不起来呀、啊。所以我们就要考量怎么得着在职青年呢？第一步，1987年，我们先要把一个在职青年得进来，教会一定要有个良好的生态环境。如果我们的生态环境不好，我们很难把人带进来。所以我们87年10月，我们第一步做什么？建立侍奉核心。明白？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。感谢人，那个侍奉核心啊，调啊调啊，这个克力啊，把所有的那些啊我们从前以为的侍奉聚会啊，那些模式都打掉。所以那是87年刚刚开始，那时候我们都在家里面啊，都在家里面相调。有些弟兄姊妹也不知道这是侍奉聚会，穿着短裤来，还有姊妹带着毛线在那边打毛线啊。这个我们刻意把这些架子打掉，目的是调出侍奉核心。感谢主，那一段时间啊，我们蔡伟后来会搬回北投，也是被这个吸引了，看到哇，这里有一团侍奉核心，这里有一团人啊，调了非常的好。那这个侍奉核心啊，调得好，就像一个物理学里面一个向心力，好、啊，它这个向心力作用下，会把很多东西啊外围的都调进来。如果一个教会侍奉核心不强的话，它的离心力一定很大，离心力大就会把所有人都甩出去。所以怎么把一个侍奉核心调起来，这是一个很有讲究的一件事。第二个，你一要得着在职青年啊，在职青年他在外面工作的压力很大，如果他进行摸着一个口号式的教条式的教会生活，很难吸引他。所以我们要发展一种什么生活化的教会生活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生活吃喝玩乐非常的多啊，不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是我们常常在一起交通。哎，今天谁请谁吃饭，今天啊，我们这一周我们到哪里去相调，去哪里。感谢主，在那个生活化的教会生活，就把一般的在职青年慢慢慢慢调进来。第三步就是你摸到在职青年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很多家都有问题啊，不仅是弟兄姊妹家，我们这些负责弟兄的家，连我姊妹都公开检讨我，这个我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所以我们就发觉啊，不行，如果我们没有属灵道家的话，一切都是空谈。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属灵道家。那就到1988年年初的时候，主带领我们的建立属灵道家的生活。感谢主，这么走一年两年的时间，到了89年底的时候，我们也就有一个感觉，吃喝玩差不多了，要成全了。感谢主，所以89年我们就开始有成全训练。所以等到蔡伟弟兄搬来的时候，已经不大玩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啊开始啊走到成全训练了。那感谢主，从89年一直到今天，我们的训练走了13年到14年，而且这个训练，我看弟兄姊妹，刚开始啊，我们想一想到训练，谁做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做？请那些啊属灵大汉，太难请了。他飞来飞去，他也很忙，那怎么办？自己烧饭自己吃吧。然后告诉弟兄们，我们都是真理教师啊。啊，这个训练啊，即便都做垮了，我们被成全啊，也值得了。这是我们做训练的底线。感谢主，1989年直到如今，我们从40-50位，今天接近300位。啊，我想弟兄姊妹也没有被做垮掉。反而啊，你们成全了我们。
对，
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，所有担任教师的弟兄们，反正一站讲台前就要拉肚子，前几天睡不好。这个过程经过了，到今天慢慢慢慢，弟兄们越来越老练。 的确是教会生活是一个成全人的地方。你不仅有生活化的教会生活，你的家庭属灵到家，还要在真理上成全训练。到了90年，我们慢慢发觉整个教会生活在职的慢慢多起来以后，孩子啊就在我们中间跑来跑去，很多孩子的问题，我里面就觉得，如果我们今天不顾到我们的下一代，将来啊我们的下一代啊就没有可用的人了。所以90年开始，我们有第一个10年的培育属灵后代的计划啊。今天我看我女儿坐在那里，她是受惠者哈、啊、我相信还有跟她差不多大的弟兄姊妹啊，他们就是10年前呢、啊、培育属灵后代的时候，这一批啊慢慢带上来的。
对，
那到了93年，我们的儿童服事啊已经慢慢上规模的时候，我们青少年呢、啊、这一环呢、啊、我们需要把它接上去。那时候青少年呢、啊、我们看看众召会望过去啊，发觉所有服事青少年的都是靠全时间来服事。那我们觉得如果是这样好像不太能应付这个需要，所以我们啊感谢主，幸好当时得着了一个吴文宏弟兄啊，93年他还是个大学生啊，他里面就接受一个负担啊，就留在这里埋在一些、啊、青少年的当中。我们就操练啊，这个哥哥带弟弟，姐姐带妹妹，这一种的方式啊培养我们的下一代。感谢主，惨淡经营从10个、15个到今天，上一周我们已经到150位，这就是我们的青少年。现在我们的大学生，弟兄姊妹跟你们报告一下，将近40位大学生，在台北教会来说，这已经算是一个蛮可观的一个数字。当然我们是不以此为满足，但是我